美抗大杀手级禁令，专家爆蟹人原因，中共自驾车弯道超车将碰壁，专家咁样话。美国八月通胀高于预期，专家分析最大灾难，牵出数百中国投资人，塞浦路斯黄金护照案开审，失业潮加剧，14亿票房电影演员摆地摊。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政府计划在10月份扩大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及高级晶片制造技术及产品管制范围。专家指出，因为中共将 AI 晶片用在研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甚至同生物科技有关。近日，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商务部计划向美国公司科旅、泛林集团及应用材料公司发出新的出口规定，禁止他们向中国出口14纳米以下的高端晶片和制造设备，除非事先得到出口许可。台经院产经资料副总监 APIAA 理事刘佩珍认为，美国在持续加强对中共半导体整体的管控及全面封锁的力度。他向希望之星分析，这些都显示未来在中国本土半导体业技术的发展上将面临比较大的一些阻碍，尤其在 AI 相关加速器的发展都需要较高阶的 GPU。未来如果缺少这部分的核心晶片，再加上先前美国对中国的各项在半导体设备或是 EDA 的管制，都会使未来中国整体在半导体追求国产化的进程面临相当的阻碍。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向希望之星表示，美国政府的目的是要延缓中国长期在基础科技研发、国防军事上的发展。这个与中共在大陆多地成立重要的国家级超级计算中心有关。他说，中共现在不断的建制超级计算中心，他每个中心内都有非常重要的超级电脑，这些对于美国有非常严重的国安威胁，所以采取这样的管制动作，影响了中共基础科技研发。这些基础科技研发非常非常的广泛。新规定将整合之前发给个别美国公司的临时禁令，形成法规，使其涵盖更大的限制范围。比如没有收到禁令通知的相关公司亦在管制规定之列。此前美国商务部已向辉达和超微半导体发出禁令通知。杨瑞林分析，在全球包括美国、台湾的超级电脑多是用于帮助普世价值与人民的福祉，比如用超级电脑做气象预测、研究天文、防灾等。但去年开始，美国就察觉到中共用超级电脑发展军事现代化，甚至开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传闻说，中共利用超级电脑发展极音速飞弹，其实不只是军事现代化，他们不断用超级电脑加速在很多重要的生物科技领域的发展。我刚才讲过，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很多种，甚至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很可能和生物科技有关。杨瑞林强调，这个威胁不只是给美国，甚至可能威胁到全世界自由世界民主的国家，所以美国这样做是为全球的全民着想。这个重要的举动真正让美中之间未来长期的科技研发或基础科技研发的战争拉开了一个新的序幕。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副局长艾兹特维兹曾指出，允许这些先进技术出口可能会改变现有的军事与商业领域游戏规则。他强调，当我们认识到风险并与国际伙伴合作一起行动，才能够确保实现我们共同的安全目标。近日传出，美国政府已继续扩大限制向中国出口用于 AI 及高级晶片制造技术及产品。据路透社报道，10月份美国政府将扩大禁止3家美国企业 向中国出口14纳米以下的高端晶片和制造设备，分别是科旅、泛林集团和应用材料公司。此前英伟达、超威半导体、科旅、拉姆研究以及应用材料公司等公司已先后收到美国商务部下发的禁令通知，要求他们未来如果计划向中国出口可用于人工智能的晶片，必须获得商务部的许可。当地时间9月12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科技项目主任刘易斯向美国之音一针见血地说，自动驾驶的核心部件是晶片，没了晶片就没有自动驾驶汽车。他直言中共当局一直在寻找能够弯道超车的技术，美国扩大禁令将迫使中方减速。自动驾驶的核心部件是晶片，没了晶片就没有自动驾驶汽车，所谓弯道超车就会碰壁。台湾工研院产业科技国际策略发展所研究总监杨瑞林十分认可上述讲法，他向希望之声表示，自动驾驶的发展与人工智慧有关的部分大概分成两部分，一个就是自动驾驶车内需要摆人工智慧晶片。他说美国十月份会制出新的管制，真的很有可能会延缓甚至冲击整个中国的相关自驾车的发展。据报道，目前中国自动驾驶大佬包括百度阿波罗、小马智行、小鹏汽车、阿里巴巴 AutoX、 蔚来汽车及比亚迪。杨瑞林分析，全世界的自驾车都是用人工智慧运算去教导自驾车，对所侦测到的、所遇到的状况如何做出反应。教导这个事我们讲 training， 要 train 这台车都靠非常高端的人工智慧晶片，所有的 training 都要在云端做，包括很多的模拟都是在虚拟世界做很多的 training。 如果中共拿不到高端的晶片， training 的效果就会被打折扣，做道路交通的 simulation 模拟也会打折扣，所以势必会延缓整个中国自驾车的发展。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二报告称，八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环比增长 0.1%。 据彭博社估计，经济学家此前预计 CPI 同比 8.1%， 环比下跌 0.1%。 新的数据高于行业的预期数字，专家表示通胀上涨将会带来一些显著的灾难性经济状况。在不稳定的食品和能源成分的核心报告中，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6.3%， 比预期数字高 0.2%， 环比上涨 0.6%， 比预期数字高 0.3%。 行业担忧这可能反映出通胀的长期化趋势，令现状变得棘手。尽管八月份能源价格下跌了 5%，汽油指数暴跌 10.6%， 通胀压力仍然强劲。八月份住房、食品和医疗费用领域的通胀均环比上涨了 0.7%， 抵消了能源的下跌。八月份的 CPI 报告导致股市暴跌，道琼斯盘中跌幅高达 2.6%， 标普500跌 2.96%，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83%。这些数据亦巩固了美联储下周升息75个基点的做法。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美联储现在必须下重手弥补损失，通胀的最大的灾难就在于螺旋性上升的规则，工资一涨成本就涨，成本一涨物价又要再涨，物价涨的话又回个头来刺激工资，市场就会出现没完没了的情况，所以美联储会升级行动，一定要不惜代价升息，直到失业率大增，工资降落来，然后那个时候如果再来降息，才会真的刺激经济。如果太早放松的话，刺激的力度不能够起到提高实体经济的作用。加拿大洛克大学副教授沈永恩表示，美联储提高利率，企业的资金成本就上涨了，投资就会跟着减少，可以避免景气过热， 但是解决通胀要关注问题的真正原因，如果根本原因没有解决，政策工具不见得会完全无效，但是发挥的效率会下降。而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认为，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疫情期间的政府货币超发，大量资金注入市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降低通胀的目标会很难实现。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刑事法院宣布，遭控向中国投资人出售黄金护照的前议长等人将在十月受审。综合媒体报道，塞浦路斯首都尼柯希亚刑事法院周一表示，前国会议长西劳里斯、前国会议员乔凡尼和旗下房地产公司高阶经理安东尼奥以及律师皮塔吉斯四人被以阴谋颠覆国家、贿赂和贪污等罪名起诉，将在10月26号开始审理。目前他们以各支付保释金获得有条件保释。位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早前受到金融危机打击后，以出售该国国籍为国库增收。塞浦路斯2013年推出塞浦路斯投资计划，吸引外国人以投资房地产等方式获得黄金护照，投资门槛为215万欧元。该计划为塞浦路斯带来约70亿欧元的收入，让近4000名非欧盟国民投资者和家庭成员透过这一跳板取得塞国国籍，享受在欧盟和申根区内自由旅行、工作和生活的福利。其中申请人数最多的是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报道说，一些腐败的塞浦路斯高阶官员趁机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其中包括准备帮助一名有犯罪前科的中国假投资人利用投资取得塞国护照。时任议长西劳里斯和反对派共产主义政党艾克尔党的议员乔范尼被透露到试图帮助这名逃亡的中国人取得护照。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以投资承诺换取国籍这一有争议的做法。欧盟委员会强调，欧盟国家公民身份不应该成为出售品。欧盟担心所谓的黄金护照可能是犯罪团伙或政府官员洗钱或逃税的后门。根据半岛电视台曝光的塞浦路斯文件，在2017年至2019年间，塞浦路斯向全球超过70个国家的各类申请人批出1400本黄金护照，其中超过500本发给了中国人，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政治背景或犯罪历史是未知的。中国大陆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影视业首当其冲受影响，大量影院倒闭，横店的很多演员失业转行。近日凭借14亿票房电影《夏洛特烦恼》走红的演员刘金被指8个月没有拍戏机会，带着草帽在街边卖茶叶蛋卫生，视频在网络热传，引发舆论哗然。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刘金在《夏洛特烦恼》打出名气后，后续在戏剧与电影亦有亮眼表现，不过近来影艺工作机会骤减，他在街上卖茶叶蛋，偶然会执塑料瓶纸盒为生。相关视频在网络热传，有网友质疑他为什么这么惨，结果刘金特别拍影片作出回应，坦诚长时间没有接到戏约，不可能就这样不赚钱而硬撑，就决定卖茶叶蛋。刘金认为，即使一日赚50元人民币，但至少有钱可以吃饭和生活，不算丢架。受大环境不景气影响，全球最大的影视基地浙江横店今年尤为冷清。据三联周刊报道，普通群演以前每个月能够接到20-30场戏，现在每月只有4-5场，还需要抢戏才有戏演的机会。大量群演没有工作，只能在桥底过夜，横店附近的几个桥底都塞满了。而在早前，知名编剧李亚玲在微博发帖表示，她参与投资的两家餐饮已经因为疫情防控倒闭了，8万投资打了水漂。另外 李亚玲亦直言，佢认识嘅好多老板亦在停业、裁员、减薪、变卖资产、断腕求生。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